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明，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8年7月12号星期四，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总统川普称德国完全被俄罗斯控制，并要求北约国家增加军费到 GDP 的 4%；中国在世贸组织会议上呼吁共同对抗美国的霸凌，但是中国的贸易政策受到质疑；美国商务部同中兴公司达成取消制裁的协议；五角大楼官员说云计算和人工智能是未来国防技术发展的重点。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我们从华盛顿为您现场播报。川普总统在北约峰会上除了继续批评北约各国未能够负担足够的军费支出，更提议要增加军费。此外，他还说呢，德国向俄罗斯购买能源是俄罗斯的俘虏。有关这方面的情况，请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来给我们做介绍。
我们知道川普总统在北约峰会上呢会见北约秘书长斯特伯格，那么他们在北约峰会上的早上见了面，那么川普总统则是在下午的时候呢3:15的时候跟德国的总理默克尔见面，那么在下午4:00的时候跟法国的总统马克龙见了面。那么在这个早上跟北约秘书长见面的时候，川普总统则是批评了这个北约盟国没有负担足够的军费，并且呢也批评了欧洲各国向俄罗斯购买能源的决定，他甚至还点出了德国。我们看一下川普总统今天怎么说。
我想这是很令人难过的，就是德国跟俄罗斯达成巨额的石油跟天然气交易，你应该是要对俄罗斯有所戒备的，而德国每年却给俄罗斯几十亿美元，所以我们在保护德国，我们在保护法国，我们保护这所有的国家。然后好多国家去跟俄罗斯做油管的交易，每年给俄罗斯国库贡献几十亿美元。
是的，那我们川普总统呢他在说话的时候同时也这个批评德国，说因为德国向这个俄罗斯购买了石油跟天然气，那么未来呢有可能会变成德国的70%的能源供应要依赖俄罗斯，因此呢德国会成了俄罗斯的俘虏。不过呢这个德国的媒体则是指出呢目前的情况是德国大概有只有不到10%的能源是向俄罗斯购买的。那至于未来是否可能会像川普总统所说的有70%成长到70%能源供应从俄罗斯而来，那目前是不得而知。那不过我们也知道呢德国之前这个输油管的这个方案呢其实不只是川普总统在批评，在奥巴马总统任内呢也曾经警告过德国说向俄罗斯购买石油或天然气这样子一个举措是有可能会造成安全上的顾虑的。那么之前呢副总统拜登也曾经在北约上警告过德国。那么此外呢这个川普总统继续的批评了这个德国之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相关的情况，看一下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站主任赫尔曼的报道。
看起来川普总统和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在早餐时似乎有一些不愉快的地方。川普特别批评德国允许一家俄罗斯能源公司在其水域建造一条价值100亿美元的管道。
我们本来要保护你免受俄罗斯的伤害，但是你怎么能为了能源而付给俄罗斯数十亿美元呢？
德国总理默克尔后来表示，他很清楚在苏联控制下的生活是什么样的，他儿时就是这么长大的。但他解释说，和俄罗斯的能源订单并不代表21世纪的德国又回到了俄罗斯的控制之下。
我很高兴今天的德国能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之下统一在一起，正因如此我们才可以说我们有能力制定自己的独立的政策，做出独立的决定。
川普的挑衅性言论被视为对北约集体防卫原则提出质疑，他还要求北约成员国向这个西方重要的军事合作组织提供更多资金。
很多国家都没有支付他们应付的份额，很多国家这么多年来都欠我们很多钱，他们没有尽到他们的责任，因为美国不得不帮他们付钱。
北约秘书长处境尴尬，他试图缓解美国和北约其他28个成员国之间的分歧。
我同意我们得让盟国在北约多投资，好消息是他们已经开始在国防上投入更多的钱了。
川普在北约峰会结束后将前往英国访问，然后将前往赫尔辛基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期待已久的峰会。美国之音赫尔曼北约总部布鲁塞尔报道。
是的，那我们刚才也听到，就是关于说川普总统认为说北约的盟国应该负担更多的经费，那么呢到底是多少经费呢？那么那个白宫发言人桑德斯也随川普总统出访了欧洲，那么随前的记者就问桑德斯说川普总统这句话到底什么意思，那么希望要增加多少经费，那么桑德斯则是回应，桑德斯说呢，总统在今天北约峰会讲话当中建议各国不只要达到他们所承诺的 GDP 的2%作为防卫经费，更应该增加到4%。总统在去年北约峰会期间也提出同样的问题，川普总统希望看到我们的盟友承担更多的经费负担，至少要达到他们所承诺的份额。那我们也知道呢，正如川普总统所说的，其实真正达到北约的2%的经费负担的只有4个国家。那么现在川普总统希望能够提到的4%，到底有多少的国家能够有能力或是有意愿来负担这样子的一笔钱？那恐怕也是这次北约峰会需要讨论的一个议题。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北约领导人星期三表示，他们同意向防务预算提供更多的资金。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该军事同盟组织宣布说，我们承诺会改善花费分担和同盟国责任之间的平衡。这份声明被发布的几小时前，美国总统川普才批评过北约成员国对这个有着70年历史和29个成员的同盟组织贡献不够。同盟国同时也敦促世界领导人保持对朝鲜关键性的压力，包括实施联合国的所有制裁，使朝鲜放弃核、化学及生物武器。同盟国还重申了对朝鲜半岛无核化的支持。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6月12日与川普的峰会上承诺会开始弃核，但目前为止还没有提供这一计划的具体细节。北约成员国还表示了对伊朗逐步增加的导弹试验的担心，并说他们一定会永远确保伊朗的核项目是和平的。成员国也对俄罗斯最近的行为表示担心，比如在英国毒害前英国特工，他们说这对稳定和安全有削弱的作用。在布鲁塞尔举行峰会的北约成员国还同意向马其顿发出加盟的邀请。北约秘书长斯托滕伯格表示，只要马其顿为自己起的名字得到了希腊和北约其他成员国在今年迟些时候的一致通过，就可以加入北约。马其顿和希腊上个月达成共识，将国名更改为北马其顿共和国。两国自从1991年以来，对国民的争议损害了两国关系。希腊坚持要求马其顿改名，因为希腊北部的一个省份，作为历史上马其顿帝国的发源地，与马其顿有着同样的名字。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接下来播报两则新闻。在美国与中国贸易争端愈演愈烈之际，世贸组织星期三在日内瓦开会审视中国的贸易政策，并对中国是否以及如何维护多边贸易规则作出评估。中国商务部副部长王受文对广受批评的贸易政策作出辩护，他在发言中说，我们自觉和不断的明显降低了进口关税，到2017年底中国降低了超过900项进口关税，贸易加权平均进口关税下降到了 2.4%。 王受文还在会上试图联合世贸组织其他成员国一道共同对付他所说的美国的贸易霸凌和单边行动，不过这位中国官员的呼吁预计难以得到世贸组织大多数成员国的响应。 跟美国一样，欧盟、日本和其他国家一直批评北京未能接受以市场为基础的原则，并对中国的知识产权侵权行为和政府的补贴制度表示不满。中国商务部星期三表示，美国已经与中国的中兴公司签署协议，以便取消过去三个月禁止美国供应商与中兴进行商业往来的禁令，让中兴公司能够恢复运营。由于中兴公司违反了2017年与美国政府达成的和解协议，美国商务部曾下令七年内禁止美国企业与中兴开展任何业务往来。由于中兴公司依赖美国生产的芯片，因此公司业务受到沉重打击。然而，川普总统随后表示希望帮助中兴公司找到解决方案。外界普遍认为，川普希望利用中兴作为目前处理美中贸易争端的一张牌。美国商务部表示，周三签署的协议设立了一个贷款账户，在中兴向这个账户注入4亿美元保证金之后，对于该公司的禁令将被解除。这项禁令一旦解除，雇佣大约8万人的中兴公司将能够恢复运营。一些民主党和共和党人对川普帮助中兴公司表示忧虑。一些国会议员说，该公司可能会偷窃美国的知识产权，而对美国的国家安全造成威胁。然而，川普表示，允许中兴公司购买美国设备能够帮助美国就业。他还说，习近平亲自请求他帮助中兴，说这是有说服力的。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政府兑现了川普总统先前的警告，宣布计划将对2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加征10%的关税。美中贸易摩擦再次升级，国会众议院星期三下午就中国的贸易政策召开了听证会。有关这方面的情况，请李毅华给我们做介绍。
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下属的亚太小组委员会和贸易小组委员会呢，星期三下午是以中国具有侵略性的贸易和投资政策为题，共同召开了一场听证会。那么这场听证会呢，刚刚才在几分钟之前已经结束了，一共维持大概2个半小时。那么今天听证会上呢，国会议员是邀请了与会作证的学者和专家，就中国一直以来所实施的这种不公平的这种贸易政策，以及美中之间不平等的这种贸易关系来进行了讨论。那么在听证会上一开始，国会议员就提到了说，他们认为中国从这个加入国际贸易领域的这个一直以来呢，就没有计划要遵守国际贸易的规范，来创造公平的环境与其他国家进行竞争，包括这个所有的外资企业进入中国设置了重重的障碍和不平等的这个限制之外，中国呢也是大力的补贴了中国的国有企业，使得中国的企业呢在国际竞争场合具有不正当和不公平的这种优势。除此之外呢，在知识产权的部分呢，国会议员也表示，中国利用这个购买以及强制转让以及窃取美国在高科技领域的这个知识产权呢，也是令国会议员相当担心的这个部分，也在担心这样的这种情况会继续的延续下去。那么我们也知道，那个川普政府呢，在过去几个月来，对于美中之间不平等的这种贸易的环境和这种关系，是采取了相当强硬的措施和做法，包括上个星期五，美国政府已经开始对340亿美元的这个中国进口商品加征25%的关税。之外，在星期二的时候，也就是昨天呢，川普政府也同时再次宣布了将启动暂缓的20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加征10%的关税的政策。那么虽然呢，中国表示呢将会予以这个强有力的反击，不过呢，这个目前还不晓得这个具体的这个中国的做法会包括哪些的措施。那么美国方面呢已经列出了这2000亿美元的清单，包括了许多的类别。那么稍早呢，我们也询问了国会议员，这个美中之间这种贸易关税的摩擦是否会进一步加剧，衍生成这种两国之间的全面贸易战？而且美国呢，这个方是不是做好了全面的准备来应对中国的反制措施？稍早我们询问了一些国会议员，我们来听听国会议员怎么说。
是的，关税是正确的。川普总统正在调整我们和中国之间不平等贸易的问题，不只是3670亿美元的贸易逆差，还有超过6000亿知识产权盗窃的问题。我们不能让这些问题继续下去。我支持川普总统的政策，我相信你也会看到产业界和美国人民都会支持他。川普总统不是在虚张声势，他是在明确地告诉大家，这一切够了。如果你希望继续和我们进行贸易，你就必须是个公平的伙伴。我一点都不担心，中国必须做出他们必须做出的回应。 如果中国能设身处地地想想，如果今天有人对你做一样的事情，和你有3670亿美元的贸易逆差，还偷了你6000亿美元的知识产权，中国难道什么都不做吗？所以中国只需要照照镜子反思一下，然后做出改变就好了。因为我们现在和中国的贸易情况是，我们对中国每出口1美元的产品，却进口了约5美元的中国产品。所以如果中国想玩这游戏的话，中国经济将会受创更大。我们希望的只是和所有贸易伙伴进行自由公平的全球贸易，中国从来不允许这样。因此如果中国因为我们想要有平等公平的环境而感到不高兴，那就不高兴吧，他们会输的。我们会一直坚持下去，直到我们有自由公平的贸易。中国已经当了好多年的恶棍，他们还继续要当恶棍。美国现在只是要说，是时候我们遵照公平的规则了。
如果中国实行报复的话，中国政府会受到损伤，他们依赖出口来维持繁荣，他们能在哪里找到像美国一样的市场？他们不会在欧盟或其他地方为他们的产品找到和美国一样的市场。美中之间的贸易平衡处于令人无法置信的失衡状态，我们都知道，而且情况越来越严重。还有知识产权侵权以及其他的一系列问题，美国之前都没有采取有效行动制止这些发生，包括倾销问题等。很重要的是，现在我们终于说我们要自由公平的贸易，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将会付出关税来创造公平的贸易环境。
刚在听证会上呢，也有议员提到这个美国的这个就业机会的流失有很大的一部分原因也是导因于中国在贸易环境当中的作弊行为所造成的。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也感受得到国会议员当中呢，这共和党方面是一面倒的支持了川普政府对于中国采取强硬的措施，但是在民主党方面呢，则是认为川普政府做的还不够强硬，必须要对中国继续采取更强硬甚至是这个更强有力的这种反制措施来压制中国，让中国来向美国妥协。那么刚刚在听证会结束之后呢，我们也向这个出席作证的这个与会学者来询问说，这个如果这个贸易政策这个关税政策继续实行下去的话，美中两国是否会受到什么样的这种冲击，或者哪一个国家会受到比较大的影响。国会议员的这个与会专家学者呢，来自这个美国企业研究所的这个时间道告诉我们，这个其实这个关税的政策呢，当然以就纯粹关税来讲的话呢，这个中国将会受到的这种冲击会比较大，但是中国的武器并不是只有这个关税一项的而已，还有包括其他的这种政策，因此呢，这是美国方面必须要小心谨慎的。那么除此之外呢，这个现在也可以感受到国会方面对于这种美中之间的关税的贸易问题呢，可以说是相当的关注。在星期四上午呢，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也将会就这种关税政策对于美国外交所产生的影响来召开一场听证会，有关的情况我们会随时为观众朋友来进行掌握。以上就是记者在现场所掌握到的情况。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从华盛顿现场直播的中文节目。美国川普政府呢，星期一表示，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将启动对另外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10%的关税的程序。预计呢，美国此举不仅使两国之间的贸易争端升级，也将进一步加剧美中之间的紧张关系。美国与中国打贸易战，它的底气从何而来？面对美国的发难，中国有什么样的选择？那么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的林峰给我们做进一步的分析和解读。
上个星期五的时候，这美中贸易战所谓的正式开打了，就是刚美国呢是宣布要对34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增加关税，这是刚刚过了几天，现在呢又宣布要另外就是即将要启动对另外2000亿美元的这个中国商品呢来增加关税。那么美国这样做的理由是什么？
对，的确这个行动用中国政府的发言人的话来说是感觉到非常的震惊。那其实这个行动也确实很快。那如果你不刨，如果你刨除这个周末这几天的时间的话，那实际上它才两天的时间，就不到两天的时间就又宣布了新的这个措施。具体来讲的话，就我们看这个美国贸易代表 他的一个声明啊，他的声明其实已经点得很清楚，就是说由于中国的这个报复措施还有没有改变他的这个之前这个不公正的一个贸易做法，那川普总统呢是要求美国贸易代表启动对价值2000亿美元进口自中国的商品加征10%关税的这个程序。那么他还说，根据这个301条款，这个行为呢是为了消除中国有害产业政策所采取的一个正当行为。所以这里边我们就来谈一下，就是301条款它的确是赋予这个美国这个总统有很大的一个授权，就是说在总统认为和美国贸易代表认为，就是美国的这个正当贸易行为遭到损害的时候，它的贸易利益遭到损害的时候，就可以启动相关的这个程序，对这个目标国家施加这个关税的这个压力。那如果其实它的目标还是希望能够和最终和这个对方呢能够达成一个协议来解决这个贸易的问题，那就是用美国贸易代表的这个话来说呢，就是既然中国没有采取相关的行动去改变他们所认为的这个不公正的贸易行为的话，又反而给美国就是他的这个中国的反制措施，就是报复措施，那基于这两个原因的话，美国就是在加征这个对2000亿美元的这个中国商品继续加征10%的这么一个关税，意味就是说，美国继续给中国施加压力，希望中国能够，跟美国谈判，达成一个协议。也就是从另一方面来讲的话，就是川普总统的确是很明确的、很快速的，那兑现了他之前所说的，就是如果中国对这500亿美元的这个商品做出反制措施的话，美国方面马上就要再加征对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10%。如果后续还有行动的话，后续还有2000亿，也有说3000亿美元的这个中国商品。从现在的情况来看的话，这个贸易冲突是显然是升级了。
那么刚才你也提到，就是说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这个美中之间的这个贸易争端或者叫贸易战显然是已经升级了，而且恐怕还有进一步要恶化的这样的一个趋势。
对，
那么都知道贸易战很可能是一个双输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包括美国肯定也很清楚，但为什么美国还要选择要进一步的升级和这个中国的这个贸易战？
对，这里边有几大原因。其实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美国现在的经济非常好，它的经济表现很强劲。那从美国第二季度这个经济增长率来看的话，如果把它折合成这个年增长率来看的话，美国的这个增长率就能够达到了4%。那这个增长率是相当的可观的，它是过去9年来这个美国经济增长率的一个两倍之多。还有就是美国这个就业水平，现在应该用一些中国这个专家的话来说，就是中国经济学家的观点来看的话，现在美国经济是美国的就业状况是处于一个充分就业的一个情况，这个失业率是处于自2000年这个2000年以来的一个最低的一个水平。所以一方面经济增长率很高，另外一方面这个就业率又很失业率又很低，所以现在目前一个状况来看的话，美国的这个行政当局是认为现在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时机对中国采取这个贸易行为，特别是加征关税。他们认为这个美国的经济足够强大，完全能够吸收与中国贸易摩擦加征关税带来的一个冲击呢。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这个政治支持度。我们知道这个中国这次的反制措施基本上针对的是中西部的这个农业州的这个当时投票给川普总统的一些农业选民。但是现在就是很有意思，就是很多的这个选民啊，中西部的这些农业选民，虽然他们知道自己的这个产业、自己的这个个人的利益会受到一定的这个打击，那他们仍然对川普总统的这个支持率依然是很高的。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就是说很多人是认为，就是说美国政府这个贸易行动能够解决一些美中贸易一些根本上的问题的话，他们愿意承受这个影响。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说，这个美中之间的确是这个经济的这个贸易逆差太大了。就像川普总统所说的，那现在来看的话，美国给中国的另外200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关税的话，中国没法跟进了，因为中国去年全年进口美国的商品，进口商品价值才1000多亿美元。这样来看的话，就是说，三大原因，所以导致美国的底气很足。
我们注意到中国的外交部说了，说这个中国呢一定要采取这个必要的这样反制措施，对美国的这些措施。但是我们注意到，就是说这个调门已经比以前要低得多了。另外注意到，就是最近啊，中国的这个宣传部门对媒体有一个指示，就中国的媒体说在报道这个美中贸易战的时候呢，低调报道。那么对于这个中国方面来讲，这美中贸易战对中国的一个长期的危害是什么呀？
其实刚才那个在华盛顿地区很有名的一个经济学者、中国问题专家就石坚道，他曾经发表过一篇文章，就是说中国不要再高调的跟美国跟进，就是说你交多少美，你要给我加多少关税，我也给你同等的关税，因为很快你就没有弹药了。你现在来看到确实就是这个情况，就是美国给中国加征2000亿，你中国怎么给美国来还手？他说，他其实反而倒给中国提了一个醒，或者说提了一个建议，就是说你应该低调一些，不要再继续跟下去了。为什么来说这个长期来看这个贸易战中国是打不起的？因为根据中国商务部自己的一个统计的一个数据来看，中国跟美国的贸易之中呢，有43%的是属于这个加工贸易，也就是中国是处在一个全球产业链的一个中游的位置。中国从其他地方进口一些原材料，然后进行加工，然后再把成品呢卖到美国市场上去。虽然说这个加工贸易对中国来说它的利润并不是很大，都是微薄的利益，但是呢它对中国的就业有很大的一个影响。那如果这个美中之间的贸易战长期进行下去，那么势必很多这外国企业包括美国企业会撤资，会把这个工厂呢从中国转移到东南亚地区或者转移到印度。所以如果要是假设这个贸易争端长期解决不了的话，最终达成协议以后，那这个外国外资工厂也不大可能很快再把这个工厂回到中国去，那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对中国的这个出口、对中国的外贸都是有很大的一个伤害。
最后还不到一分钟的时间，我们再来说一说面对目前这样的一种情况。刚才你说中国的这个反击的弹药已经不多了，那么中国还有哪些选择来解决和美国的这个争端的问题？
对，简单来说就是三种结局，一个就是双方都不让步，那这样的话，贸易争端就会全面升级，变成一个全面的贸易战。那中国出口行业就像刚才所说的，必然会遭遇到重创。还有一个就是中国让步，那么就是中国从长远的角度来看的话，向美国示弱，就是说这次就是说现在没有很高的一个回应，很强硬的一个回应，但是呢影响到就是中国国家主义习近平一个强人的这么一个形象，他会受到一定的打击。还有一个就是如果美国的政治情况发生变化，如果某些受到冲击的这个领域，比如说美国的农户，比如说一些其他的行业受到冲击比较严重的话，他们最终起来进行更多游说活动的话，那会导致美国做出一定的让步，就是这三种。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五将访问墨西哥，与此同时呢，美国国务院主管拉丁美洲事务的高级官员星期三在一场国会听证会当中说明了美国对拉美的政策，其中也提到了美国驻古巴以及驻中国的外交官和家属呢所遭遇的疑似声波攻击。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请他给我们做介绍。
荣香，您将跟随国务卿的专机前往墨西哥采访蓬佩奥上任之后第一次对墨西哥的访问，有什么看点？
除了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还包括了美国总统川普的女婿，也就是白宫的高级顾问库什纳，还有呢美国的财政部长姆努钦，以及美国的国土安全部部长尼尔森等等川普政府的重要高级官员呢也将访问墨西哥，可以显示这次访问的重要性。那么第二呢，这是在墨西哥于7月1号举行这个总统大选之后呢，美方第一次和墨西哥的总统当选人罗佩兹第一次的重要的面对面会谈。那么我们知道呢，罗佩兹将在今年12月正式就任，他的任期是6年。在这次高层访问之前呢，我们知道墨西哥和美国之间由于许多的问题，包括了非法移民、双边贸易还有边界安全等等的问题呢，出现关系紧张。而这次美墨的高级会谈也希望能够降低双边的紧张关系。与此同时，我们知道美国国务院主管拉丁事务的官员呢，今天对国会呢说的一场听证会中呢，说明呢美国对拉丁美洲政策。那其中呢，美国国会众议院这个外交关系委员会的主席卢伊斯呢，他也提到了美国驻古巴大使馆还有美国驻中国使领馆的外交官所遭到的疑似声波攻击的事件。卢伊斯他证实了，目前有3位美国驻中国的外交官 遭到了波及，并且正在美国进行治疗当中。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美国国务院呢主管拉丁美洲事务的代理副助卿莫腾呢，他怎么表示调查如何进行。
如同我所说的，我们严肃看待这些事件，不管是发生在美国驻古巴大使馆，还是发生在美国驻中国领事馆外交人员身上的事，后者目前还在演变当中。底线是，我们不知道谁该为这些事件负责，调查正在进行，联邦调查局、美国疾病管制局以及其他专家也正在了解相关事宜，美国的工作人员也接受了治疗，我们不知道这些人到底受到了什么影响。
美国国务院还表示，美国呢也继续密切关注中国在拉丁美洲的影响力。下面我们再来看看美国国务院的主管拉美事务的代理副助卿梅尔腾怎么说。
显然的，我们密切关注中国在拉丁美洲所做的事情。我们仔细关注中国在这个地区的影响力，我们相信拉丁美洲国家和美国发展伙伴关系更符合他们的利益，因为我们分享共同的价值观与目标。我们并不清楚中国政府与中国企业在海外的行动是否和我们在拉美的朋友一样分享共同的目标。
我们知道美国和墨西哥之间目前除了非法移民问题，还由于目前重新谈判北美自由贸易区而出现纠纷。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呢这次访问墨西哥，也希望能够和墨西哥的下届政府呢尽快展开良好的合作关系，也希望能够为未来双方的后续的贸易谈判来还有以及后续的合作关系呢来铺路。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这是美国之音从华盛顿现场直播的中文节目。接下来播报一则简讯：美国五角大楼新任首席信息官戴纳·迪西星期三说，为了全面支持美国的国防战略，在信息科技方面，国防部未来将重点发展四个关键领域：云计算、人工智能、C3 指挥控制和通讯以及网络安全。迪西星期三在华盛顿的一个国防科技峰会上说，云计算是未来许多作战能力的基础，也是国防部其他三项重点的基础。美国国防部三月宣布将投资近$100亿构建联合企业防御基础设施云计划，并推出云合同草案。迪西说，目前招标流程还在进行之中，并没有完全确定最终的赢家。迪西在讲话中还特别提到了国防部正在创建的联合人工智能中心，迪西也是这个项目的主管。他说，这个中心将协调整个国防部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研究，并与私营部门和大学的其他实验室联系。人工智能是美中竞争的新领域，美国国防部官员游说建立联合人工智能中心的一个理由就是，目前中国正在与美国在人工智能、量子计算和生物技术上展开竞争。川普政府强硬展开贸易战，导致美中关系全面恶化。继美国军舰通过台湾海峡之后，川普总统的朝鲜去核进程遭遇重大挫折，国务卿蓬佩奥平壤之行无功而返，并受到金正恩的羞辱。川普发推文希望中国不要施加负面影响，国会重量级议员更明确把朝鲜变脸归咎于中国，称北京和华盛顿之间的贸易战是朝鲜的敌意的来源。朝鲜去核化生变真的是北京从中作梗吗？金正恩会不会甘心做习近平手中的一张牌？中朝关系 冷暖多变，目前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对此呢，这个中国的独立朝鲜问题学者邓玉文，他说呢，这个中国的因素有多大呢？那么他说呢，朝鲜呢拿中国东西呢手不软。
在美中之间，朝鲜更需要的是中国，而不是需要的美国。美国的所谓制裁的问题啊，对朝鲜来说，不是说不重要，但是因为这个制裁主，联合国的制裁主要是通过中国执行的，而在第二次、第三次金正恩的访华中，都已经有请求中国，跟朝鲜进行经济合作，两国开展经济合作，甚至是说请求中国解除某些方面的联合国的制裁的问题，这个都是对于前一个方面经济合作，中国已经答应了啊。那么对于后一个方面呢，当然中国这个不大会公开的说我违背联合国的这个决议啊，但有可能会通过一些变通的方式。对朝鲜进行经济支援，那么经济支援加上这个经济合作，就可以抵消很大程度上就可以抵消联合国的这个制裁的问题。
嗯，
所以说朝鲜呢，对于这个制裁呢，并不是说很担心。很如果说这个制裁没有中国的处理的话，这个制裁等于就废了一半，等于就废了一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可以见对经济人来说，他必须要有所回报。就算是中国没有对他有明确的要求，说你这个必须说要我要给你作为一张牌来打，这个你一定要在朝方面给我这个反复无常，中国肯定不会上对朝鲜这么明确的要求，或许会有暗示。但对经济人来说，他们知道属于知恩图报的问题啊，你必须要有所回报，就是。既然你依赖中国，那么中国有一些难处，有一些困难，那你应该是今年就自己明白，所以要一个回报的问题。如果说加上这中间，如果中国有一个很暗示的话，有个很明确的暗示吧，那么对今年来说，就更知道是下一步应该怎么。
那么，中国战略分析杂志社社长李伟东他认为呢，朝鲜从来就是中国的一张牌。
是一直是这样。
嗯，
而且不是因为这个美中经贸战，这个在这之前，这是纯粹一个中国的国际大战略，这个跟美国之间的博弈问题。这个美如果说仅仅是因为经贸战就把这个问题看得太狭窄了。
嗯，
这个中国方面跟美国之间大的这个国际战略博弈，中国关注的是台湾、南海。然后其次是日本海，最后才是朝鲜问题。那么美国呢，在亚太地区首先关注的是朝鲜问题。
嗯，
这是中美之间这个地缘政治和国际大战略方面的这种战略视角的偏差所导致的双方的不一致的这样的动作。那么朝鲜问题一直是美国应对中国的一张牌，也是中国应对美国的一张牌。那么从中国角度上说，这个如果这个美国能够一直保持对朝鲜的武力威胁，一直想要把朝鲜半岛拿下，真的是要开战的话，或者这个斩首行动的话，按照一年前的说法，那么中方呢一定会配合美国这个对朝鲜施加压力，让朝鲜回到谈判桌上来。因为朝鲜半岛真正的发生战事的话，对中国非常不利。但是如果美国想要摇橄榄枝，一定要跟这个金正恩会面，这像是一场秀。川普总统如果需要这个的话，那么正中中国下怀，中国就可以教给金正恩怎么去应对美国。
嗯，
这个教导的过程从今年三月就开始了，甚至更早就开始了。中国不无非是教导这个金三先生，你学习中国这二三十年以来改革开放跟西方是怎么玩的。怎么利用 WTO， 口头上承诺协议，正式签署协议，但是事实上一点都不履行协议。
嗯，
然后通过签署协议来捞取足够的经济好处。那么中国早就这样交给了金正恩，然后金正恩也就心领神会。那么金正恩之所以一拍即合，像刚才邓玉文说的，是中国十九大之后 正式的朝鲜化，变成西朝鲜，意识形态上也完全一致了，金正恩也放心了。那么中国所交给金正恩的手段，金正恩就去履行了。那么中国把金正恩当成一张牌，就等于搅扰了美国亚太战略以朝鲜为主的这样一个策略。
嗯，
那么这个使中国关心的台湾问题、南海问题正式浮上水面，不是中国要在这两个角度上跟美国对抗，而是希望搅扰了朝鲜的这个美国美梦之后，让美国在台湾和南海问题上向中国让步。
那么金正恩会轻而易举的甘愿做习近平手中的一张牌吗？对此呢，邓颖文认为呢，朝鲜和中国是在相互利用。
这里的这个利用和反利用，那是双辅相成的啊。就是说，中国利用朝鲜，朝鲜利用中国，同样在美国利用朝鲜，朝鲜利用美国。对于朝鲜来说，从金家三代来看，他就是利用中美两大，以前是利用中苏之间的这种关系，那么现在是利用中美之间的关系。因为这个东西呢，对，其实不但是对朝鲜，对于处于这个大国之间的小国来说，他肯定是左右摇摆的。但是这里面千万要判断，就是就算他左右摇摆，他也有一个就是说那个中心点他是不变的。对于金正恩来说，这个中心点就是朝鲜利益的最大化，就是金家统治利益的最大化啊，就这么一点。那么我们想想，谁对金家统治利益这最大化最有利呢？当然是中国的帮助，中国的支持啊。我们不说是两国是社会主义的国家，单单就说是两国是邻居，就这一点就绝对了，金正恩不可能就说离开中国来打上美国。但是就是说，金正恩就是说，是不是会甘心做中国的手中的这张牌，就要看他在中国的回报，就是从中国里拿到多少的问题。假如说中国对他的支持非常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个人判断，他一定阶段他是愿意做中国的牌的。
好的，
并不是他不愿意，他愿意做中国的牌的。
好，
那么另外一方面呢，美国许多的资深外交家根本就不相信金正恩的诚意，不看好川普推动的美朝峰会，认为呢，这本来就是美国的一厢情愿。那么对此呢，李伟东认为呢，美国中了朝鲜和中国的圈套。
我当然同意美国这些专家的看法，
嗯，
我也同意刚才玉文说的不可能契合，这个因为三代人的努力。而且这个这一轮这个美朝之间峰会之前，我就发表过我的言论，就是说朝鲜方面对朝鲜的施压和综合这个美国中国国际社会的努力之后，能够做到这样一个程度就已经很不错了。就是说朝鲜同意冻结核武器的试验，这个然后不再往下发展，然后呢，朝鲜方面要求国际社会要承认他的核武器大国地位，
嗯，
美国方面已经越来越倾向于承认这样朝鲜的拥核地位了。那么比方说分成15年到20年让朝鲜逐步契合，能够达成这样一个结果，可能已经是美国做到的最大努力。
嗯，
现在看连这样的结果都没有。
嗯，
连这样的结果都没有的一个根本原因，就是朝鲜一上来就说是半岛无核化，那么美国方面就对这个就判定不清楚。这样一个中国早年提出的目标，实际上是说美国在朝鲜半岛的存在就是一个核武器的存在，美国在南韩驻军，美国是拥核大国，全世界的第一核武器大国，你在这儿存在就是半岛有核化，那么半岛无核化就意味着美国你要先撤走，这完全是中了朝鲜和中国的圈套。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我们从华盛顿为您现场播报。中国知名的艺艺人士、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遗孀刘霞，星期二呢离开中国，抵达了德国的柏林，引发了世界舆论的关注。人在德国科隆的独立中文笔会的会长廖天琪女士呢，介绍了有关这方面的最新进展，下面就是相关报道。
今天我们这边下午5点钟左右，从赫尔辛基在那边转机以后，就到达德国柏林的机场。那么有不少的朋友去欢迎他，包括廖义武， 作家廖一武，还有这个赫塔勒勒，他是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还有这个出版社的一些人。那么大家跟他问好拥抱之后呢，他马上就上了一个汽车，这是德国的外交部所安排的。
梁女士，在根据你了解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因素促成了中国政府这次对刘霞的这样的一个放行？
您知道，中国的总理李克强昨天抵达柏林，跟美国没有，对不起，跟德国的总理默克尔夫人进行谈话。默克尔夫人其实在最近几次访问中国的时候，每一次都提到刘霞这个案件。那么就是希望这个中国政府能够放行。刘霞的健康状况不好，而且最主要的原因是刘霞没有做过任何违法的事情，那么关押他，把他软禁起来，这个是完全不合法的。那么这一次李克强能够放行他，主要的原因当然是我想可能要感谢美国的总统川普，因为川普总统对中国释放了一个信号，就是说这个不只是中美之间不只是一个贸易战，也是一个对立的，在国际地位、国际政治还有这个地缘政治的这个范围上，中美是在进行博弈。所以呢，中国政府现在非常急于要寻求更好的盟友，那么就他的眼光就放到欧盟，特别是放到德国方面。那么把刘霞作为一个，对不起，我用这样的话说，作为一个礼物打包送给默克尔总理，这是中国的意图，为了要改善更好这个中欧间的这个关系。
廖女士，这个德国各界包括您本人对刘霞这次获释能够平安的抵达欧洲是有什么样的反应？
德国的媒体报道非常的多。这个对不起，如果我今天这样说的话，今天早上我得到了这个消息之后，今天至少有五六个不同的这个各方面的采访和来打听消息的。当然这个不只是德国方面的媒体，也包括亚洲，特别是香港和这个中国大陆的。德国的这个知识界，这个文学界、艺术界都一直非常关注刘霞，特别是这个德国笔会，他们这么多年来一直关注刘霞的这个安危和他的这个身心的状况，所以这一次他能够来到德国，是他和刘晓波最后的一个遗愿，大家都非常非常的高兴。
廖女士，您是否了解刘霞未来的计划？
这个比较难说，因为头几个月德国政府会非常的保护他，有各种原因，我相信您也知道，因为刘霞的这个他的弟弟刘辉还在北京，那么刘霞现在虽然自由了，但是事实上他并不是真正的像我们意义中的那样的自由，他的言行都会影响到刘霞未来的这个去向，所以我想他会至少在开始的时候会非常的收敛。另外一方面呢，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刘霞并不是一个政治人物，他是一个艺术家，他是一个非常感性又非常敏感的一位艺术家，这不是他的天性，面向媒体或者发表什么样他的政治见解我想这个他在未来的一段时间，至少在未来的几个月之内，他不会公开的对媒体或者公众界说什么特别的话。
好，非常感谢德国科隆的独立中文笔会的会长廖天琴女士介绍刘霞的最新情况。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武汉中院以煽颠罪判处秦永敏有期徒刑13年。在此之前，秦永敏因为政治原因坐牢已经23年。人权团体说，和获得自由的刘霞相比，中国还有很多无名的异议人士，他们的命运需要加大关注力度。有关这方面的情况，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2018年7月11日，也就是星期三上午9点，秦永敏案宣判在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武汉中院网站下午刊出的新闻稿说，法院认定秦永敏触犯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13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报道说，秦永敏的代表律师没有任何回应。秦永敏，中国民间政治学者，中国民主党创建人之一，因践行包括言论、出版、结社、阻挡等基本人权，1970年以来的43年间遭抓捕、拘禁39次，坐牢23年。秦永敏，中国民间政治学者，中国民主党创建人之一，因践行包括言论、出版、结社、阻挡等基本人权，1970年以来的43年间遭抓捕、拘禁39次，坐牢23年。2015年初，秦永敏因接受外媒采访及写文章过多，再度被抓，被控涉嫌颠覆罪。2016年6月17日，被以颠覆国家政权罪起诉。今天的判决是一审判决，有人权团体说秦永敏肯定会提出上诉。国际特赦组织中国研究员潘家伟对美国之音说，
我们当然是觉得非常震惊，因为他是只不过是行使他的言论自由，但是就被判那么重就是13年。然后特别是在昨天我们还看到就是刘霞的事情，还是感觉到有一点点希望，但今天就看到他那个就判的那么重的话，是确实是要大家继续关注，特别是没有那么著名的维权人士，相对来说是面对的情况更急的，大家的要去继续关注，更需要大家的一些国际的关注。
朱胜武律师网上留言说，默克尔为了一个刘霞送给中共几百亿欧元的投资，这笔钱够养活几十万打手，造成数以百计的人权灾难。看到秦永敏累计坐牢41年，创造人类历史记录，默克尔是不是正在和刽子手举杯庆祝这一丰功伟绩？记者拨通秦永敏的一位亲属的电话，得知秦永敏获刑13年的初步消息后，对方只表示没什么可说的。不过另外一位亲属则说，
13年真呀，这4年够长呀，我也不知道他到底是犯了啥罪。
颠覆国家政权罪是政治犯。
哎呀，他一个就是谁人会颠覆啥政权，他都没参与政权，会颠覆啥政权？没有一定因素咋颠覆政权呢？那政权就这样都能颠覆啊？国家政权都牢不可破，是吧？这一个人都能颠覆政权。
7月11日上午，就在武汉中院开庭宣判进行过程当中，中国人权律师团发表声明，阐述对这次判刑的立场。声明说，秦永敏主张的全民和解、人权至上、良性互动、和平转型等言论完全属于中国宪法赋予的言论自由范畴，而且与1949年以前当年中共在国民党独裁统治时期宣扬的政治主张内涵完全吻合一致。声明还说，秦永敏的政治主张还符合中国政府签署的世界人权宣言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既然如此，秦永敏先生何罪之有？秦永敏的另外一位辩护律师刘正清7月9日网上发文，披露自己曾被官方强迫参加这次庭审的过程。刘正清表示，他拒绝这次出庭，并阐述了不参加演戏的理由。在此之前，秦永敏的另外一位辩护律师蔺奇磊7月9日披露，有关司法局严令他必须参加11日秦永敏案宣判开庭。 令其磊表示，仅是宣判无法前去参加，法院把判决书邮寄过来即可。可是对方很快打电话，而且语气不容商量，并说不去后果自负。与此同时，新华社7月6日说，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中英文版的电子书将在4家数字交易平台上上线，这本书有助于国际社会更加快速便捷地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脉络和主要内容。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听众，美国之音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今天就播送到这儿。这次节目的编辑孙成，导播玉华，我是杨明，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美国政府对3名跟政府有关联的尼加拉瓜人进行制裁，他们卷入严重的践踏人权和腐败行为。这项制裁与尼加拉瓜持续中的危机有关，其中包括安全部队对示威者犯下可怕暴行。反对总统奥廷加政府的抗议活动自4月18日以来一直在进行中。根据美国财政部资料，奥廷加政府的暴力回应已经造成至少220名示威者死亡，有将近1500人受伤。暴力做法还包括殴打记者，袭击地方电视台和广播电台，并攻击因自己的孩子丧生而悲痛欲绝的母亲们。被指定制裁的这3个人是尼加拉瓜国家警察局局长弗朗西斯科·哈维尔·迪亚兹·马德罗斯。作为多个市政府与桑蒂诺民族解放阵线之间主要联系人的菲德尔·安东尼奥·布里奥内斯以及何塞·弗朗西斯科·佩洛兹·森诺特。森诺特是从委内瑞拉进口和出售石油产品的阿尔巴尼萨公司副总裁及尼加拉瓜国营的国家石油公司总裁。森特诺还负责执政党桑定民族解放阵线的财务。美国财政部负责恐怖主义和金融情报的副部长西格尔·曼德克尔在一份声明中说，奥廷加总统和他的圈内人不断违反无辜平民的基本自由，与此同时漠视尼加拉瓜人民要求民主改革，包括举行自由、公平和透明的选举。他表明说，美国的制裁是美国根据全球马格尼茨基项目所进行的部分行动，要让犯下践踏人权和腐败的人承担责任。这些制裁意味着这些人在美国的任何财产与资产都会被冻结，美国人禁止与他们进行交易。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诺尔特在另外一份声明中说，这些制裁显示由于尼加拉瓜政府不断对其人民采取暴力和恐吓行动，对于应该为这些行为负责的人，美国政府必将他们的恶行公诸于众，并且要他们承担罪责。诺特尔特说，美国支持尼加拉瓜主教团的努力，推动协商以解决危机，并且敦促把全面落实6月15日全国对话人权协议作为协商的重要内容。他补充说，美国还支持提前举行自由、公正和透明的选举。我们将继续密切观察形势，并且采取更多行动，以确保这些举措能如此进行。
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